感谢主，约书亚记第十四章分配约旦河西的土地给九个半支派。那在这一章中间呢，加勒是亮点。那我们就想到他和约书亚是老战友了。那他就去见约书亚，回顾他们45年前那时候摩西派他们12个探子去窥探这个迦南地，其他的探子都没有信心啊，倒闭在旷野啊。那么那一代的人都倒闭在旷野，但是他和约书亚呢，他这里也讲到说是专心跟从神的，所以他们是大有信心的。那个时候呢，摩西就应许他脚掌所踏之地就都要奖励，要归给他和他的子孙。所以那一代人都倒闭在旷野，现在硕果仅存的两位呢，约书亚成了全会众的领袖，加勒呢现在这个光景也非常的棒哈，他85岁了还强壮，征战出入，力量都不减少啊。我也实在盼望我们中间的老年人也能够像加勒那样，能够在年老的时候能够说出这样的一个话，就是现在身体也蒙神的保守，信心也蒙神的保守啊，就是各个方面一看就是真的是一个属神的人哈，是跟普通人是不一样的。所以他的信心依然很大，而且他呢要这个有巨人亚纳族的这个希伯伦，而且他能征战，就是我把他们赶出去。所以他特别强调了我就把他们赶出去啊。那么约书亚就祝福他啊，就赐他产业啊，真是属神的人呢，不管我们在什么年龄呢，都是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秘诀就是有能力的秘诀就是专心的跟从神，而且他也不言退休，一直到得到了这个基业啊，真的是感谢主。看到加勒又在这里出现，而且这么样的大身，就是他的人的状况这么好，然后产业又是如愿的来得着，真的是为他高兴，知道他是一个信心的一个榜样。以赛亚书19章呢，讲到审判埃及这里用很多的话语描述他们会有内战，会有残暴的君王统治，而且社会各行各业都会被摧毁，这个各种灾难啊，绝望啊。整个的头15节呢，在以赛亚这个期间，这个法老王叫做特哈加死去以后就这个就应验了，因为埃及分成了12个小国，都受到亚述的残暴的统治，就已经应验了。那么18节到20节也是应验了，在主前1年的时候，根据历史学家 Joseph 这里写到50%都要敬拜耶和华，为耶和华筑坛，为耶和华立柱都已经实现和应验了。那么后面的一些描述呢，更加有盼望的描述呢，是要等到千禧年才能够应验的。那我们今天要看新约的一卷新的书卷提多书，而且今天就要把3章全部都一口气看完，所以我们只能非常精简的提一下重点了。提多书是写在提摩太前后书的中间，提多呢跟提摩太一样是保罗的属灵的儿子，确实也是年轻一代的人，也是在属灵上面生出来的传承的这个儿子保罗嘱咐他要在克里特这个城市各城这个地区各城要按立长老，所以提多、提摩太呢，他们都是包括希拉，都是保罗的这个使徒团队的。那么这个使徒团队是随走、随传、随建造教会，所以众教会都是他们建立的，他们对众教会、他们所建立的教会是有权柄的啊。那他们其中的一位都可以代表这个使徒团队，那这里讲到的长老监督的资格。与提摩太前书写的相近，上一次我们已经详细的讲过了这些资格，那在这里呢我们大家主要自己看也是一样的就是它的重点在于，第一，在家庭中的见证，第二，这个性情上面有没有可以指责的尤其不贪财、不打人、不醉酒、端庄圣洁这些另外一个就是尤其也提到说要善于教导。那第10节到第16节呢，就讲到这个克里特这些教会的问题。在那个时候呢，还是有哥里派的这个假教师犹太背景的假教师在教会里面来散布这个异端。那么会众的素质呢，也是不怎么样那连本地的先知 都说克里特人常说谎话，又馋又懒，乃是恶兽。哇，这个话都说的是非常的，就是指他们非常的不好。所以这样的会众呢，可见也是不容易带领。这个可和我们教会里我们想的是温顺的小羊，那差别是非常大的。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背景的，因为也都是外邦人，这样的背景的信徒，又有割礼派在这个中间呢，去散布这些敌对福音的话语。所以第十三节呢，保罗在这里就因材，就是因着这个情况告诉提多呢要来严严的责备。所以你看，我们对会众的牧养啊，对弟兄姐妹的带领，不光是只有爱温柔。当我们知道中间有一些情况非常严重的话的时候，或者这一群人在这个时期有特别严重的一些共同的问题或者面临的危险，那么也在一段的时期里面可能要偏重一些的方面的一个带领。比如说在这里就要严严的责备他们因为你如果不责备他们和责备那些传异教的这个假教师的话，那么他们就混乱了，甚至会在真道上迷失了，会丢弃信仰了，这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这个时候不再是和风细雨的了，而是要严严的责备了。第十五节在洁净的人和在污秽的人，这个洁净和污秽不是指律法上哪些动物是属于洁净的能吃的，哪些动物是属于不洁净的不能吃的，按照律法的规条，不是。这里恰恰是指不是按照那个，而是指被福音洁净过没有。如果你这个人已经被福音洁净过了，那么你就不再在这个律法的规条之下了。因为当时主要的一个社会，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社会情况就是能不能吃猪肉的问题，因为猪肉是污秽的这个，但是外邦人是吃猪肉的，那么犹太割礼派的人呢一定是不吃猪肉的。所以这里讲到说，当你被福音已经洁净了，那么在洁净的人呢，凡物都洁净这个猪肉啊这些都没有问题。那么不洁净呢它是指你没有得救，没有被福音洁净过的，那么你整个人呢，全人呢，都还在污秽当中，还在罪啊这个污秽当中，天然肉体当中，就是你天地良心呢，都还是没有被神的福音来洁净。那么你吃什么不吃什么其实并不重要，因为你们全人整个在神的面前没有得救，还是一个污秽的，所以你守那些洁净的规条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那么这样的人呢，在律法之下那他说他认识神，但是因为他没有得救，所以他本质上他是污秽的，有罪的，是悖逆的这个光景。所以割礼派争的是这个外面的规条，吃什么东西，这个洁净和不洁净。但是使徒在这里跟会众讲的是有没有被福音洁净过。好，提多书第二章呢，讲到对老年，讲到对几类人要劝诫哪些的方面。那么这些方面当然是有普遍性就是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爱心、信心、忍耐上又劝老年妇人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就是不要醉酒，用善道能够教训人。那么第四节呢，好教训少年的妇人，这个呢是老年的妇人要去教导少年的妇人 so they can。 所以老年的妇人在家庭中，在教会中，她有一个职责，一个是她的这个品行榜样再一个呢，她是可以要指教这个少年的妇人应该去怎么做。这是老年妇人的一个，其实是神赋予他们的一个一个教导的方面吧，教导少年的妇人。那么特别讲到这个爱丈夫和爱儿女，实际这个妇人爱丈夫爱儿女都是天然都会爱的，但是这里呢特指被神更新过的。比如说这样的爱是顺服的爱，是敬重的爱，不是天然的爱。这样的爱儿女是要把儿女引到神的道中等等这些。所以这个里不是指的天然的是指被神更新过的料理家务那么后面讲到一句，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如果我们属神的人不这样做的话，比如说这个少年的妇人，免得神的道被毁谤。所以当这个少年一个信徒的这个妇人在家中没有按照神的这个要求来治理家庭对待丈夫和儿女的话，不只是他自己的名声不好，关键是神的道被毁谤。因为外邦人信主在那个时候都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变成基督徒了。所以那么你信了这个基督教，那么那神的道理在你身上那么你这个人有什么样的改变呢？还是跟老样子吗？还是不一样？所以神的道会因着你的好见证或者坏见证，或者被神被荣耀，或者被毁谤。 那么下面讲到是对仆人，仆人要怎么样，不要就是不要顶撞他，要顺服主人啊，这个是仆人要学会顺服啊，就是不要贪污啊。那么这也是有一个这个目的就是当你们做得好的时候，显得忠诚的时候，不止老板夸你是个好员工，以致你凡事上面荣耀我们救主神的道，还是神的道会因着你做得好被荣耀，而不会被毁谤。所以这些的教导中间呢，其实就是当我们这样去来生命改变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是为了让神的道在我们身上不被毁谤。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讲到这个过去、现在和未来。过去的旧性情被除去了，现在呢是我们现在呢是要敬虔的度日啊，自守公义敬虔的度日。那么未来呢是要等候耶稣再来的时候的那个福，那当然是被提啊、复活呀 以后与主同在一起啊。所以我们现在是这样的一个光景。那么不要忘记了第十十三节。十三节哈，不要忘记了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做成了什么，他第一次来为我们舍命，为我们赎罪，他的这个目的就是为了我们今天能够敬虔度日，能够有未来的盼望。那么第十五节呢，就是对提多的一个劝勉，就是你不用为自己年轻啊，你是个外邦信徒啊，而胆怯，以至于不敢使用你的权柄。当我们就是在教会中也好，不是为了个人，是为了神的道，为了信徒的益处，那么我们需要来善用权柄，因为神代表性的权柄就是要来代表神，要来劝诫，要来责备啊。所以这是给年轻的神的仆人的一个勉励啊。第三章一开始就讲到对政府的顺服，那在上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我们在新约圣经其他的地方都讲到这个顺服的根源，我们也讲到为什么要顺服不要来毁谤这个统治者，不要说坏话。那我们也特别学过活在遮盖下，我们知道这一些的原则。那么今天呢在这现在这个世界，在这个末世，那又有网络这样的一个用网络那可以听到各种声音各种人各种的声音，那么骂政府啊，骂掌权的呀，骂中国政府啊，美国政府啊，任何的政府啊，就是这个这都是罪人嘛。罪人他就是不满，他对任何情况他都是不满，只要一不满呢，他就要发泄他的不满。那一发泄他不满呢，他就现在又有网络的话呢，他这些话就到处的传播，而且能够聚集成各种的这种言论的这样的力量。那么所以骂政府骂掌权的这个太容易了，太多了。本来这些政府掌权的也不是千禧年中间神的掌管，就是基督教立国的国家也偏离的很多了，何况不是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当然这个治理，当然这些都是罪人，制度都是不完善的，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那么人又是罪人，所以你要骂的话太容易了，太多了。但是基督徒与世人的区别在哪里呢？如果那么基督徒他的尺度和标准在哪里？如果没有神如果没有救我们，那真的像第三节一样，我们跟世人没什么区别，我们也是无知的、悖逆的、受迷惑的这个私欲的、厌乐的、恶毒的这个嫉妒的、可恨的，而且还彼此相恨的。所以对政府不满只是我们的罪性的各样的表露中间一项而已。如果不是神的救恩，我们也就是这个样子了。但是呢，现在呢，我们已经被重生了，我们也受了圣灵的更新了，也被称义了，也要承受永生了。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是带着神的爱和信和这个福音的一个使者。我们再来看这些社会、民生、政府，那么我们里面更多的是带导，更多的是怜悯，当然我们也是要顺服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再是从前的样子，或者和世人一样的这个样子那么接下来保罗也再一次跟他讲，就像跟提摩太讲一样，不要去辩论、空谈和纷争。那么第十节呢，特别讲到教会的一个分门结党的问题，这个是使我们的主最痛心的。大家记得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最后大祭司的祷告就是要合一，要合一。可见合一是最不容易的，教会之间也好，教会内部也好，魔鬼最要去拆毁的就是合一，就是要大家就是分门结党。这个所以分门结党他为什么破坏基督的身体这么厉害呢？因为首先呢，这个有一定会有带头的人，那这个人一定他是有反对、有悖逆但是 那其实呢，其次呢，他不光是自己反对自己背影，他主要还要拉拢别人来跟他发展成一个势力，跟权柄啊，跟教会要对着干。所以呢，这个就是分门这个结党呢，他比自己一个人背逆要严重的多。所以这个就是要警戒一两次，然后叫弃绝。弃绝的一个原文就是跟他没有关系，不再接触因为他犯了罪犯了罪的这个这个话是自我定罪，因为屡次不听，心已经硬了那最后一些呢，就是个人的指示和问安。哎呦，好，没有时间了，好，我就分享到这里。